我们翻开我们的手册啊，主题二，教会与历史的改变啊，教会与历史的改变。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很简单，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对不对啊？所以过去的事有什么？三国演义啊，春秋战国啊，有很多的历史的人事物。历史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跟解释，但是如果把它推啊，后来我发现，哎，有一个字很特别，英文字讲历史 ，history 啊 ，history 呢，它是由两个字复合成为一个字，前面叫 his， his， 而且那个 h 是大，代表什么？他的，那是专指一个特定的人，所谓的他的啊。他的就是指神，独一的真神。他的啊，后面呢 ，story 啊 ，story 就是故事啊。他的故事，神的事，神的事迹，神的作为，神的神迹，神手所留下来的叫做神迹啊。所以神所做的事，哇，就是历史啊。所以呢，啊，我们常常说神是历史的主，这一句话一点都不过分啊。我觉得英文这个字很传神，非常好啊。他有意无意当中讲出来了历史的真相啊。第一个，如果历史是一出戏，这出戏需不需要一个舞台？舞台在哪里？地球啊，地球啊。所以神仙做了这个地球，搭了一个舞台。舞台上是不是要布景？布景就是所有的这些被造之物。最后布景搭好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需要男主角啊。有女主角啊，有演员嘛，对不对？所以这些角色谁创造的？神创造的啊。导演也是神啊，我还没有讲到那个部分啊。这角色也是神安排的，所以神搭了这个台，然后神把布景排好了，然后最后神把角色放在上面啊。所以从神创造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剧本，对不对？它有一个故事嘛，有个内容嘛。所以神起先的剧本是什么样的剧本啊？你打开圣经创世纪里面一看，哇，我们的神创造世界，创造人啊，很有意思啊。他如果是第一天创造人，代表什么？他缺少人手，对不对？就造了一大批人来当他的奴隶，帮他开始很辛苦的建立天地啊，创造这个宇宙，是不是啊？但是他不是在第一天造，他也不是在第二天造，他到第几天才造啊？第六天才造人啊，第六天才造人。那造了人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休息啊。你是 有老板这么好的吗啊？他把公司都建好了，然后呢就开始要招人来。那这个人好不容易聘过来了，第一件事情，老板我要干什么？放假啊，什么都不要干，放假，然后我跟你一起去度假，好不好？哇，如果这种工作我赶快去应征啊，是吧？哪里有这么好的？那不把你给逼得半死啊，你累了一整年才挤出一点点时间给你放假，是吧？那个其实好像是去疗伤的啊，去补睡眠的，是什么放假啊？那但是神真的是，他说第一天就是先安息。哇，真的。所以神，我们知道他并不缺欠人手，而且呢，他造的人，他赋予他很大的权柄，哎，他所有的都造好了以后，然后呢，人一出来就交给人管理，你来就代替我当老板，哦，那多好啊！有人把公司盖好了，第一个就请我当老板，先放了假以后高兴了回来，开始指挥管理，然后啊，反正我讲什么都可以，真的。神的心意是这样，而且呢，在这个花园里面所需要吃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啊，你要吃什么应有尽有，然后那个花园伊甸园都好啊，有河里面有金，又有玛瑙，又有钻石，哇，那是一个宝地哎，遍地黄金哎，所以我们是富家子弟。然后呢，还有生命树一吃，哈，那更是好的不得了。长命百岁，秦始皇好不容易统一了中国，最后他发现什么？我的命快没了。我统一了之后，我所有的这一切够我活好几辈子，但是我只能活一辈子，他不甘心啊。 所以他 派三千童男童女出去，去给我找，找什么？找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树啊！我想秦始皇可能也有圣灵的感动啊，可惜那个时候伊甸园已经不在了啊，所以呢，那些三千童男童女不敢回来了，我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啊！啊，什么？哦，有人说到日本去啊，也有可能啊，因为去的时候发育不良，所以比较小一点。这一段话不好录下来了。OK， 好，那其实神起先创造的历史，一个乐园的历史，然后神给他们的一个责任就是什么？你好好在里面，然后呢长生不老，那我与你同在，然后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哇，本来神的计划是这样，所以你仔细看看圣经，你读熟一点的话，你就读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圣经的第一页所讲的伊甸园，跟圣经的最后一页所讲的新天新地，那不相同的地方吗？新天新地也是有河流，那这个河流里面，然后呢里面好像黄金街碧玉城，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又有生命树，有生命河的水啊，所以有个教会叫生命河，哇，那也不错哈、啊。他们有个想象啊，他们期待可以这个教会一直被提到天上去，就在那边变成生命河啊。而且在天上的人，圣经讲了，没有黑暗，没有病痛，没有死亡，没有哭泣，神永远与他们同在。然后呢，所有人永不分离啊。那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乐园吗？起先的这个乐园跟后来的乐园，然后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有生命树，生命树上有生命果，你吃了永生。然后呢，叶子十二个月结十二种果子，叶子呢拿下来一吃或者一抹啊。中国人讲草药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啊。天堂还是用草药啊，那个叶子可以治病啊，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那事实上圣经来说应该是很薄的嘛，啊，第一页翻过来，最后一页，薄薄的一张纸，那就是圣经了、啊。我想有一个问题，圣经为什么变这么厚？为什么这么厚？啊？为什么这么厚？问题从哪里来啊？所以你知道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国文化里面其实阐述了很多圣经里面的奥秘啊。因为挪亚的三个孩子闪、含、亚弗，闪、含、亚弗，三个孩子变成以后的全世界的人啊。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人慢慢变得很坏，坏到一个地步，大洪水来把人淹没了，淹没了以后。只有挪亚方舟浮起来，所以中国人写那个字，那个船，那个字哈、啊，本来是一个图画，是为了要记这一个事情，变成一个故事哈、啊。那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一个文字，船就是一个方舟的舟，然后有几个人，八口人啊，挪亚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几口？八口，不是三，不是五，不是九，啊，就是八口，这么奇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文字可以表达圣经里面这件事，只有中国人的文字。所以后来我们读中文，中国文化跟圣经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惊人的吻合。中国人本来是信神的，是信独一真神的。中国本来叫做神州大陆，并不是叫，不是现在的这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叫神州大陆，代表中国是有神的，敬拜独一真神的。我们是认识神的，因为我们也是闪族的后裔。在周朝以前，中国没有偶像的。周朝以前，全中国只拜一个东西，叫做天。啊，所以周天子夏商周啊，周天子当一年丰收了以后，他召集全部的诸侯，就到哪里去？北京的天坛，在天坛那个地方做一件事情，祭天，祭天。而且他们所描述的这个天是什么？你仔细对照圣经的耶和华神，他说天就是创造万物，给万物生命，给万物能量可以生长的。所以呢，他叫植物动物活起来，而且叫整个世界， 然后它好像一个气充满无所不在，所以我们所有的收成，我们的气息，我们所有一切，我们要感恩。所以皇帝就是周天子，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代表神在地上来带领百姓敬拜神。所以你到北京天坛去看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偶像，看看有没有名号，什么都没有。他们敬拜的一个是圣经里面十诫里面讲的，没有任何形象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一个充满在宇宙当中无所不在创造一切的造物主，这个简称叫做天。所以中国人敬天祭天，所以中国的字里面传代表方舟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传说里面说女娲补天，天破了是下大雨有大水，所以女娲去把天给补起来。女娲到底是谁啊？没有办法来考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女娲的发音 Nuo 跟希伯来文的 Noah 是同样的发音啊，可能我们讲的所谓的女娲就是挪亚。她用什么补天？用五色彩石来补天。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五色彩石，事实上神让洪水退了以后，他跟人有一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挂在天上。他说只要你看到这个记号，就是我跟你立约的记号，从此我不再发这么大的洪水。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天气变化有洪水，但是没有那种全球式的洪水像以前那样子的洪水。但是你也不要太高兴，因为按照彼得他的意象当中，神让他看见最后这个世界不是变水球，是变火球，变火球。所以呢，五色彩石就是立约的那个彩虹，立约的彩虹。所以中国字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公义的义，怎么写？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为什么羊顶在我头上？就是义，义就是代表公正、正义、公平、无罪的、圣洁的啊。义，羊在我头上，我扛着一只羊，就变成义了嘛？到底什么意思叫做义？啊，原来这个义就是一个图画，而这个图画在做什么事情呢？古时候的人犯了罪，那因为人犯了罪要受刑罚。神不忍心刑罚人，但是人愿意拯，神愿意拯救人，所以神给人一个机会，做一个记号，也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代赎，所以让人知道是可以取代的，是可以赎回来的，是可以买回来的。所以他们就把动物当中，神说要抓那个羔羊啊，羔羊啊，因为羊它没有那个尖利利的爪去抓，也没有那个尖尖的牙齿去啃啊，所以羊很可怜的。他是乖乖的在草地上，然后吃那个草，很乖的吃草，嘿嘿嘿，这样。然后吃草吃饱了以后，长大了以后，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羊毛把它剪光光，丑八怪一样哈。然后呢，说狮子老虎来了，肚子饿了，看到羊，饿虎扑羊，一个上去吃的，吃之前也不会说啊对不起啊我肚子饿了，吃饱了以后也不会说谢谢你。被我吃是活该，谁叫你是羊我是虎了，是吧？所以羊从来没有做坏事，但是却常常在受欺压，所以好像是带罪的羔羊。所以呢，羊也预表着圣洁毫无瑕疵无罪的耶稣基督，却替我们承受了这些罪的鞭打、刑罚跟羞辱。所以他们抓羊来的时候啊，把羊放在祭坛上，然后手就按在羊的头上，代表我的罪过祭到这个羊身上。所以羊本来无罪就变成有罪了，那有罪就开始受刑罚了。受刑罚的时候就把羊绑起来跑不掉，切开了以后呢，那个羊就挣扎，然后哦没办法，然后就流血啊，然后那个人在杀那个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犯罪以后 的那个代价就是那么可怜，就是那么痛苦，就是那么辛苦。然后呢，等到血流尽了以后，羊死了断气还没有啊，还要点火，因为这是有罪的，是不洁的，所以点火好像烧了要消毒。所以火一烧，哇，把它烧得焦黑，那个烟往上腾的时候，耶和华在天上闻了那个馨香的气息， 啊，然后这个人跪在那个地方，他在烧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忏悔，我不要再犯罪了，犯罪真可怕，犯罪的下场是这样，本来应该是我躺在那里，但是他替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要了，主啊，赦免我，我悔改了。就在那个时候，他诚心的悔改，祭也献了，神悦纳那个祭以后，神就免了他的罪，罪除去，人就变成义人。所以中国字的那个义就是一个献祭的图，把羔羊放在祭坛上，人跪在祭坛的面前，诚心的悔改，罪拿掉了，就成为义。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中华民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带人信主的时候，有人会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啊？中国人要信我们的国教，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什么佛教、道教、什么儒教，哈，这样子。事实上，我要很坦白的说，真正要信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我们的根就是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要信基督教。今天我们不是去信洋教，而是回到中华民族的根。神爱这个民族，神爱我们，神拣选这个散族的老大以色列，但是我也相信神拣选散族的老幺中国人。他们好像是旧约里面的第一棒，把福音的棒子，把神的心意带出去的选民。我相信在幕后，神也要拣选另外一批人起来，成为他的选民，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字还有一个字很特别，一个木，两个木合在一起就是林，对不对？双木成林就是很多的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它是特指两根树啊，一棵树，两棵树啊，两个木。两个木下面一个女人的女怎么念？贪婪的婪，你们出国太久了，中文都忘光了。贪婪的婪，贪婪是什么？贪婪是一个人内心里面很隐秘的，不守本分，不该属于我的，好像十诫里面你不可贪恋别人这个，为什么？因为贪恋久了以后就想据为己有啊，有的时候就会有非分之想，明明我就是天使长，我就不是神。我虽然能力很大很荣美，但是我就不是神，但是他突然想要跟神同等，他就不守本分啊，这个就是贪婪，贪婪不属于你的，不应该有的贪念，从里面这是很隐秘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你是看不见的。那中国人怎么样把这个字描绘出来啊？用两个木一个钮，把这个心性，把这个心态，把这个动机完全暴露无遗。这一个木，一个就是生命树，一个就是善恶树。那个女人是谁？对了，夏娃，她在那个地方，撒旦一诱惑她，哦，这个东西好漂亮哦，吃了以后怎么样？跟神一样，哇，人不想当人，要跟神一样，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以后，起了贪婪的心，懒。所以中国字很多字都跟圣经有很密切的关系。神怎么写？这一边是启示的事，对不对？另外一边是什么？生命记的生，就是从上对下的生界生告啊，或者是啊那个训诫的那个意思啊。所以神是什么？神没有办法来描写，神只能说什么？神自己启示自己他是谁，然后呢他是由上对下，他是一个王，我们是他的臣，是他的百姓，他是父，我们是子，这样子的地位来领受这样子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我们的叫做神。这个字只有中文可以表达出来，英文表达不出来， God 啊，有人顽皮把它翻过来 DOG 变成狗了啊，一下子这边读是神，那边读是狗啊，所以只有中文字可以完全把他的神性跟神跟人的关系表达出来，很有意思。明天早上我会特别讲神在中华民族的一个托付，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教会，中华的民族的基督徒很重要，我们有影响全世界的神的托付跟安排，这样。那我很盼望说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我们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这个安排跟计划，给我们一个提醒。好，那所以呢，历史本来是一个乐园的历史，自从人犯罪了以后就离开乐园，离开乐园以后人开始心里有罪性 有罪恶的感，所以人之初性本恶，不是性本善。孔老夫子讲的要被推翻掉啊。事实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里面有一个最致命的一个错误的假设是什么？共产主义里面是什么都好，只要大家都爱国，只要大家都摆上，然后呢大家都努力，最后呢就是大大丰富，然后大大充足，然后呢各取所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是人间天堂，好不好听？好听啊。但是一做起来大锅饭，奇怪啊，他做那么少跟我吃一样多，要懒大家一起懒，要饿大家一起饿，要死大家一起死啊！为什么？人有一个罪性，在它里面的假设是人是好的，自动自发的，错了。因为这个错误的假设，再好听的东西都变成谎言。但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第八章，你不相信你翻一下啊。创世纪第八章，所以有的东西有的道理好听，但是要注意，不一定是对的。有的时候忠言怎么样啊？良药苦口。圣经的话有的时候就像针一样刺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真需要被刺一次，你要感谢主啊。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号人怎么样？从小时心里怎么样怀着恶念？真的，真的，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啊。是真的，所以人要知道，我有罪，你也有罪，我有罪性，你有罪性，只是我没有做出来，还没有被你抓到。但是呢，其实你的心跟我的心，其实差不了多少。若是没有神的怜悯，我们都是很败坏的，真的。啊，所以圣经讲，恨人就是杀人，有没有道理？是没那么严重吧？我只不过是恨他而已。我又没有真的做出什么事情，警察也不应该来抓我，没有错，因为人看不见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不能用猜想你来定你的罪，所以你得真的做出来以后，抓到了人赃俱获，又有人证又有物证，经过合理的审判，就会判你 有罪。但是问题，神是不是人？神不是跟人一样，因为呢，人是看外表，神是看什么？神可以看透你的内心啊。神可以看透你的内心，你知道吗？一个人会杀人啊，他心里一定先恨这个人，恨死他，恨杀千刀的啊，那个讲法就是说要杀他一千次才过瘾啊。所以呢，今天想杀他，明天想杀他，后天想杀他，哪一天真的喝了酒受了刺激以后失控了，刀拿起来就真的插下去了。真的，我以前去监狱去传福音去布道，就真的对那些杀人犯传福音啊，那个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讲，很感人的一个见证。神怎么样把杀人犯成为一个监狱里面的传道人啊，很有意思。以后有机会再讲，这样，明年再请我吧。OK， 我们有的时候跟他只差一点点而已，他只不过是最后那个动作下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不是你不会，而是你还没有那个机会。哪天你落到一个处境里，你忍不住，你受不了，你跟他有什么两样？如果你的心里一直在恨人的话，真的恨他恨得要死，这是你没有机会，要不然你就动手了。所以神看见你从心里一动那个念的时候，动的时候，罪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可能是神是从那里判你的，并不是从你的行为。所以呢，神的标准是很高的啊。那上边讲到，人小的时候开始心里就有恶念，有恶念，所以人是需要被神洁净的，人是需要神的怜悯跟拯救的。为什么？人没有出路的，每个人都有罪性，我有罪性，你有罪性，对不对？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走向行善的路或者向善的路，他向外面走，我去学这个，去学这个，去学这个，学到最后。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罪人。这学到最后，我也变成一个罪人。好了，外面都不学了，关起门来，啊，自己自修，往内心的路走进去，一直修修修修到后来，里面的恶念起来了，还是一个罪人，没办法，里面外面都没有路可以走了。 外面有罪行，里面有罪性，两个夹心面包一夹，这个人就垮掉了。难怪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惜行出来由不得我。没办法，没办法。所以呢，人自从犯了罪以后，离开了伊甸园，然后人类就开始走向一个毁灭的历史。注意，第一个是什么？乐园的历史，对不对？但是呢，犯了罪以后离开伊甸园，就变成毁灭的历史。如果神不管人了，如果神创造人，他造了人以后，他不管了，就让你自生自灭吧，那人很有可能就自我毁灭了，就死了，完了，没了，也就算了啊。这个幕一拉起来，结束了，没有。今天之所以圣经会变这么厚，就是因为神不忍心，神不甘心，神爱我们，所以神不愿意见我们一直走下去。就在人走到一个关键口，在下一步就下悬崖的时候，神会及时的伸手，会及时的伸手，会介入人类的世界，他会插手。他插手进来呢，不是要把你推下去，他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拉你上来。所以呢，当他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有两个可能，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人终于转向神，拉住他，突然之间顺服神悔改，然后呢接受主的怜悯与救恩，所以呢就从那个最谷底的时候拉上来，这个被神的能力一拉拉上来，就复兴起来了，就复兴了。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好多次，他们已经败坏下去了，在分南国北国的时候，北国都很败坏，南国有好几次很败坏的时候，当他们发现到神的律法，当他们开始朗读神的律法，从国王开始悔改认罪，他们开始呼求神祷告神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介入他们，把他们拉起来，把他们拉起来。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神差遣先知，差遣使者去对他们说，早上起来对他们说，晚上起来对他们说，他们都不听。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你翻一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这个地方讲到西底家做王。西底家呢，就是末代皇帝啊，南国的末代皇帝啊。西底家登基，第十一节，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怎么样？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的列祖，他们的神，因为怎么样？爱自己的百姓和他的居所，所以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最后怎么样？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无法可救。最后加勒底人上来的时候攻击他们，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恤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还有白手啊，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中，然后呢，最后亡国。所以你知道，好像人类走向灭亡的历史的时候，神最后因着爱，因着怜悯，因着紧张，因着着急，最后他伸手介入的时候，人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顺服、悔改、回转、复兴；另外一个是什么？悖逆、拒绝，叫做死不悔改。真的，有人宁可死都不愿意悔改，有人硬心到这个地步。十字架上面的两个强盗就是这样，一个死到临头，人家说良心发现，他信主了；另外一个死都不悔改，还要咒诅神。那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被神纪念，一个就往下面临什么大审判，大审判啊！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循环啊，有这样的循环。所以呢，从旧约看啊，在选民当中是这样，在外邦人当中也是这样啊。旧约有一个城市叫做尼尼微，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呢， 那里的人很坏。尼尼微是哪里？就是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是哪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伊拉克呢，今天已经是好像人间地狱了啊。那以前的伊拉克是哪里？他们相传伊甸园就在伊拉克啊，那个地方伊哈两个都有伊，但是今天那个乐园不见了，却成为人间地狱啊。当美军攻进去到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发现哇，在伊拉克的百姓，在胡森的统治之下，还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俘虏，就是他自己的百姓。因为呢，他不高兴，或者是因为跟他有意见的冲突，把这些人全部处决，或者把他们处以酷刑，或者是把他们隔绝。当这些美军攻打进去的时候，把那个山洞打开，或者把监狱打开的时候，他们看到的眼睛所看的惨不忍睹啊！为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一副一副绑在墙上的这些尸体，这些尸体是怎么死的？是活着的时候被人用电钻。钻到他的身体，钻孔，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把人当木材，把人当墙壁，这样活活的钻死了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已经是人间地狱啊，人间地狱。当时的尼尼微城，他说恶气冲天，那个恶到了一个地步，有一股乌烟上去，冲到天上，天上的神都看不下去了，他要来毁灭这个城啊！所以，但是在毁灭之前呢，他介入这个历史。他让他的仆人谁约拿去告诫他们。约拿不愿意去，约拿想要逃到哪里？逃到塔斯啊，塔斯。我以前宣教的时候到西班牙的最南边，马拉加那个地方跟摩洛哥啊，就是欧非交界的地方啊，那边有一个海峡，过了欧洲的最西南边。就是地中海的最边缘，你看从土耳其这边要到最边缘的那个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叫 Gadis， 我去那边讲到，他们说啊，牧师，我们这个地方圣经很有名哎，我说 Gadis 哪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就说 Gadis 翻出来就是塔斯，哇，我站在塔斯哎哈，还好我今天不是逃来的，我是还福音的，再来传福音的，感谢主哈，但是哇，忽然之间感觉哇，约拿就是要来这里，没来成啊。很有意思啊，然后呢，鱼把它吐出来了以后啊，他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就到尼尼微城去传，不是他不是传福音，他是传祸音啊！人家都是来悔改啊，信主啊，神怜悯啊，神拯救啊，他不是，他说你们继续坏下去吧，没关系，很好很好，40天以后你们都死光了啊，继续没关系啊。结果他传祸音咒诅他们，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国王听进去了，大臣也听进去了，他们就开始发现，哎呀，真的不对了，我们实在是太坏了，好像突然之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能力，也不是约拿有什么样的恩赐，就是神的怜悯临到他们，有一股极大的能力好像笼罩在那个地方。唯一历史上可以解释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复兴，那个大复兴的能力笼罩下来的时候，以至于尼尼微他说，从王、大臣、军兵、百姓，甚至百姓家里面的牲畜、宠物，全部不准喝水，不准吃东西，而且全部都披麻蒙灰。披麻是什么？就是家里死了人啊，难过到好像家里办丧事一样，这个细麻布的衣服脱掉，要穿那个麻的，那个麻的不是像我这种麻的哈，他那种麻是麻袋那种麻，就穿上身体很痛苦的，那表示说我很难过，我很难过哈、啊。所以呢，他那个穿那个麻衣是代表里面的那种痛苦，要透过他的行为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我们说那个灰烬是代表什么？火烧完了，就只剩灰了，就是代表绝望了，没有希望了，因为火都熄掉了，剩下那个灰，人都死了，人死如灯灭啊，然后天人永隔，没希望了。他以后把火举起，把那个灰扬起来，搞得满脸都是，就趴在地上悔改啊，悔改悔改。后来神看了以后，就决定不把刑罚原先计划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整个城都得救了，改变了整个尼尼微城的历史。那个时候大概有200万人，因此免于死难。在罗马的南部，罗马的南部啊，意大利那里有一个城叫做庞贝城，去过吗？去过哈、啊。庞贝城就像这样， 就像是索多玛、俄摩拉，也就像是尼尼微城。当时罗马的皇帝他们奢华宴乐，他们在那边盖了有温泉的一个温柔乡，在那边又有那个邪教的那些庙，还有女祭司。其实这些女祭司也就是妓女，那他们呢就是用邪术或者是用不道德的这种很淫乱的这种行为，然后呢好像与邪灵苟合，然后呢来祭拜神，所以非常的淫乱。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的海边，然后呢建起了公共的那个澡堂，然后呢酒池肉林，然后在那个地方嬉笑玩乐啊。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觉得说，哇，这简直是人间天堂，固若金汤啊。然后那个水很多流下来，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但是里面充满了罪恶。就在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时候，这里是最好的时候，要应有尽有，要尽情享乐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恶惹怒了神啊。庞贝城啊，之所以出名，不是出名在他的繁荣，他的出名是出名在他的毁灭。它是什么样的情况毁灭？它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毁灭的，啊！我想罗马皇帝不会那么傻，盖一个城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一定盖在很安全的地方，在海边，啊！却没有想到，离这个城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火山爆发，而一般火山爆发是直接往天上，而这个火山口是歪的，好像大炮一样，啊！然后呢？那个爆炸出来的那个力量跟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就像一道彩虹，就这样，当他们在那个地方最邪恶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没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火山爆发，几千万吨的那个火山岩就这样起来以后喷射，飘这样，然后呢绕了在天上打个弯下来以后，直接对准庞贝城，如果远一点点就到海了，后面一点就在山旁边，一点点也没问题，就正好对准它灌浆，几千万吨哐下来，整个城镇全部就在那一刻，那个岩浆下来通通把它封住以后凝固就定住了，后来的人几乎找不到它，考古学家去挖挖挖挖，曾经有住过这个地方啊，一条街一条街挖出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挖出来，一个人一个人挖出来，看到他们，哇，当时简直是就像圣经里面讲，神来的日子就像贼来到一样，没有人知道，审判来的时候，刑罚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尼尼微的历史改变了，神没有毁灭他，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复兴，大复兴是神的介入加上人的反应，最后呢，在神的怜悯跟大能的作为当中所造成的，如果是个人叫做个人的灵命复兴，如果是群体社区或者是家庭的复兴或民族的复兴，如果是扩及到整个很宽广的大范围，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翻转，翻转今天在非洲有很大的翻转啊！布永康布道的时候一次布道100万人，哇，我看那个录影带，我看到这是眼睛都花掉了，满山满坑满谷的人就在那个地方一声印象全部悔改认罪，哇，他们在那个地方举行极大的一个悔改，极大的一个说不出来，反转反转，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很大的复兴。所以神呢要用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神要用教会成为复兴的器皿。乐园的历史，灭亡的历史，然后呢因为神的介入，所以产生了另外一个历史叫做救恩的历史啊，所以这一本圣经才会变这么厚。我用最后一句话来结论，这本圣经有多厚就代表人的罪有多少有多厚。为什么？每一次神拣选我们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人苦苦的哀求主啊，救我救我救我，等到神救了以后过不了几年又离开神了，神再救一次，因为神不甘心不放，再救一次，人得救了以后又离开神，再救一次再离开神，再救一次再离开神。所以人啊，圣经里面讲人会失信的，但是神怎么样？神不会失信，神他还是爱我们。所以这本书叫新旧约全书， 每一次得救的时候，每一次神介入的时候，神给人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一个方式的时候，神就是跟人立约，或者是用献祭来立约，或者是用律法来立约，或者用士师里面的拯救来立约，或者用先知的言论来立约，用十诫来立约，用律法典章来立约，这些都是旧约。所以旧约在圣经里面的原文里面是多数的，很多很多的约。但是到了最后，耶稣基督来，他举起那个杯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也就是用我的生命，这是最后一个约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约了。这个约就是我跟你约定，只要你相信我的人，我的血为你流，我的宝血洁净你，你必定要得救。我用我的生命保证你，只要你相信，这就是最后一个约。即使旧约全部的约都归到新约的这个约，整个约就是神用他的爱，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介入，用他的神迹奇事大能来挽回我们，挽回我们。所以新约是单数的，只有一个约，但这个约又把旧约的复数全部包进去了。好，所以这本圣经有多厚，代表人对神的悖逆，人的可怜，人的罪有多少。但是这一本圣经有多厚，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看出来神对人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真的感谢主。所以在这样子的恩典当中，这本圣经啊，或者是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带领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乐园史、灭亡史、救恩史啊，一直到他国度的计划、福音的片传、主再来啊。所以这个是神在历史上当中的一个心意。我的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准时，所以我必须停在这里。明天我会开始讲旧约当中的旧约有复兴的历史，选民的复兴跟外邦人的复兴，新约当中的大复兴，还有呢新约之后那个复兴的路线就到西方的世界。我们今天在欧洲，欧洲就是西方的世界，他们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成为现今的这个样子的。当中有好几次的大复兴啊，那这个复兴是怎么影响整个全人类的历史。今天中国快要崛起了，所以中国快要崛起了，在莫名其妙当中作恶忘一了，很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了。所以中国政府发现完蛋了，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世界第一到底是什么滋味，世界第一需要有什么责任，世界第一要如何面对全世界。所以呢，他们开始在几年前开始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大国崛起》。我不想有谁看了啊，他就是要从历史当中很多的国家，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啊，这些国家，美国一个一个崛起，兴然后又衰，从他的兴从他的衰，到底大国崛起以后会是怎么一个回事？那什么原因让他崛起？什么原因让他下来？他崛起的时候发出什么作用、影响力？那对最后怎么样？希望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个捷径，找到一个出路。将来中国真的被崛起以后，我们好有个参考。可惜参考来参考去，参考来参考去，就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大国的崛起是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类的历史操之在谁？操之在神。人类的大国崛起最后我观察只有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神的国度的扩张，而且是要扩张到福音片传。这个我们明天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用今天晚上这段时间，你提醒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特别尊贵的身份，也是神在这个地上所兴起一个特别的器皿。神要用这个器皿做奇妙的工作，而且这个器皿是被设立在这个地上，成为神与人同在的记号，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而且是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见证，而且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见证。主啊，因此我们不要小看教会，教会不是社会的边缘人，教会也不是一些少数民族或者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好像孤芳自赏的一个团体，教会是神所宝贵的， 教会是神所爱的，教会是神所看重的，教会是被神所赋予很重要的使命的，教会是在神的心目中当中是很有权柄，是很有能力的，而且要把那个复活的大能发出来，要把天国的信息传出来，要把神释放的大能流露出来，彰显出来的一个神所托付的一个地方，神所托付的一群人。主啊，因此我们要开始预备我们自己。主啊，除了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灵性的问题，我们追求主以外，很多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喜欢独善其身。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认为信耶稣只是让我个人品性好一点，我们以为信了耶稣让我健康一点，让我愉快一点，让我家庭幸福一点，夫妻感情好一点，儿女会听话一点，将来的成就事业会好一点，这一切都没有错。但是主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实在是错了。因为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必加给你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先求自己的需要，我们已经早就忘记了什么叫做神的国，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神的义，我们还振振有词的，甚至我们还用世俗的观点，中国传统的观点，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对的，我们以为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是吧？但是今天主不单单要拣选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荣幸，他不单单要我们被更新，他不单单要我们独善。